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我是孙宝林。让我们再借着马可福音思考人生的道路。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21节到28节。他们进了加伯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导人。他们对他的教导感到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当时会堂里有一个乌灵附身的人，他在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们？你来消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灵使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的教导啊。他用权柄命令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于是耶稣的名声立刻传遍了全加利利周围地区。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没有英雄没有权威的时代。那如果说英雄或是权威或是权柄是代表说说了算，众望所归，或是说一锤定音的话，那么在互联网无处不在的今天，这句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可不是吗？我们有手机有电脑的，每一个人都有话语权。在今天如果你有一个手机或是说有一台电脑，你要贴文，你要留言，你要赞好 like 或是揶揄 dislike， 各种形式的论述，随时都可以把人捧成英雄，随时可以把你不喜欢的人打成狗熊。在资讯自由的地方，不管你是谁，你都可以捧上打下。的确，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权柄，都有权威，也可以成为英雄。这是今天。在古时候呢不是这样子，因为在古时候教育不普及，只有很少数的人拥有论述的权利，拥有话语权或解释权的人很少。就是这些人他能够论述能够解释的人，他就是有权柄，他就是权威所在。如果说某一个群体或是某一个社群的生活基础是经书的话，那么有权柄的人自然就是那些研究经书的人，有权柄的人那些权威人士自然就是那些解释经书研究经书的人。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的犹太的社群里面，抄写吕述经书的文士，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文士，就是权威人士。研究圣经的人指出，文士是研习五经以及其相关传统的老师，他们不仅仅自己研究，他们也会把这些的知识这些的传统传给他们的学生。在这样的一个的授业的过程，重复前人传统呢是这个教学的主要成分，也就是说他们不断的重复前人的传统。可是呢，文士并不都是人肉录音机， 在第一世纪，就是耶稣所在的那个时候，有不少具承先启后能够有教化能耐的文士拉比。我们今天读新约福音书呢，我们必须要谨记啊，文士拉比甚至法利赛人不一定都是坏蛋奸人，有很多固然是，可是有很多是优秀的，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而是也是按着神的心意来传递上帝的心意的人。古时候的文士，如果说我们用今天的讲法来讲，大概像我们今天的什么人呢？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看到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的文士，大概是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是什么人呢？我想大概就像我们今天神学院里面的老师或是学者，就是这些老师学者呢，能够引经据典，顺手拈来的各种的理论学说。古时候的文士应该很像今天我们在一般的教会界里面看到的一些的名目，或是说一些宗派的领袖，每逢节日的时候呢，发言、发文告呢，都是众人所尊敬的一些的领袖，他们所说的话呢，我们说是误古成中。古时候的文士会不会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专家一样，用很多很多的文件，很多很多的专有名词，很艰深的一些的理论来表达自己的学问呢？会不会很像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看到的一些的技术的官员，有各式各样的专业的专家呢？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很多的权威，有很多的权柄的人士，我们面对权威不需要否定，权柄当前也不需要否定。在任何的一个社群里面，成员一定有差别，有一些比较有能耐的，他可能站在高位，有一些一般的，他可能就在基层的里面。特别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说我们的分工越来越精细的话，那我们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学有专精。如果说每一个行业都是有它很专门的一种的学问道理在里面的话，我们就有那么一句话说，隔行如隔山。这都是事实，这都是真正的描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权威也是必然的现象。如果说学有专精的话，那么在某一个学问当中有一些专家，在那个门的知识里面呢，他们就是应该权威了。你比方说我们去看病，你眼睛出了问题，鼻腔出了问题，心脏出了问题，骨骼出了问题，你都会找学有专精的专家。那些是在那个的问题上面是一些的权威。所以说我们需要权威，也接纳权柄。权威或是说权柄是承认社群里面的确有真正的落差，相信这是权威，相信这是权柄，其实是要开阔我们的视野，是要开阔我们的心胸，让我们能够坦诚地面对现实当中的艰困，提升社群里面每一个人的生命。刚刚我提到我们生病的时候，不同的病的情况呢，去找不同的专家，不同的病理的精英，不同病理的权威。那如果说我们否定这些权威，否定这些专精的学问的话呢，我们的病很难得到医治，我们的身体很难得到康复。这是为什么我们接纳有所谓的权威所在，因为确实在这个群体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确有落差，训练的那个背景所在的那个学问的重点也是有差异，这个使得我们确实要欣然的 接受群体里面所谓的一些的权威，也是接纳人，某一些人是有权柄的。可是尽管是这样子，我们还是要明白一点，就是权威和权柄都是群体所赋予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有权柄或是权威，没有任何一个人生出来他就说我就是权威人士，没有哪一个父母亲一生那个孩子出来就说这是位权威人士。有没有这样的讲法呢？有，在古时候，在古时候呢，有所谓的天子，那么皇帝生了一个孩子就是龙种，天子龙种。可是我们今天都知道这是骗百姓的荒言把戏，个人或许有自己的天赋和才能，人的成长以致成功，除了自身的纪律、奋斗、际遇，还是有社会的那一种直接或是间接的给予的一种资源，或是说社会给予的授权。我们今天常常听见一句话，说选贤与能，这句话就说明了再大的官还是社群赋予的权柄，所谓的权威和精英也必须依附在一个由群体建构的一个制度或是说一个社会的里面。如果任何一个权威人士或是个权柄的人士忘记了社群苦集，不错他是拥有权柄，不过他是不错他是权威，可是他忘记了社群里面的苦痛的话，他甚至利用这些的权威或者说自己的权柄为自己谋私利，这等权柄是扭曲下罪的权，这个人是下罪的器皿。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教导带着真正的权柄，是什么意思呢？在第一章里面，他宣讲的内容就仅仅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随后马可也不像其余的三卷福音书详细讲耶稣教导的内容，这是马可很有趣的地方，其他的福音书都很详细的，我是相对详细的把耶稣的教导的内容讲出来，只是马可没有，马可只是说他的教导很有权柄，不像一般的文士，不像那个时候的文士一样。马可接着下来的叙述呢，就解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的权柄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权柄呢？耶稣是一个权威的人士，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权威呢？马可的叙述告诉我们，耶稣的权柄或者他的权威不在于使他凌驾于别人的一个身份，他也没有什么证书，他是个木匠，他也不是什么的拉比，什么的法利赛人，在哪一个名师手下受教导，他的权威他的权柄不在于他的论述的能力，他的权威他的权柄不在于他的专业的词汇，甚至不在于他的一种的所谓的很学术的讲论。耶稣的权柄在哪里呢？在马可福音里我们看得到，就是耶稣的权柄在于他使人恢复了应有生活的尊严，耶稣的教导耶稣 的工作使人能够好好的生活，活得就是像神的儿女一样。耶稣对着污鬼说，住口，从这人身上出来。耶稣的权柄和权威不论是鬼或是病，都是使人能够寻回他们自己生命的尊严，使人能够活出神儿女的生命。耶稣的权柄说明了魔鬼或是污鬼不能操控人的生命， 耶稣的权柄在于说明疾病残障不能难主人。耶稣的权柄在于使人认识自己就是神所创造的。耶稣的权柄使人知道自己就是神的儿女。耶稣的权柄是使人活出创造的主所命定的丰富的生命。在我们的社会的社群里面，也许是家庭，也许是学校，也许是公司，也许是国家，甚至可能是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权威，有很多不同的权柄。究竟哪一些是使人活得尊严，哪一些是使人活得就是像神所创造的那个儿女的样子呢？还是有哪一些的权柄或者是权威使人活得更加的苦的，使人活得更加的痛？有没有一些的权柄和权威带给人不是喜乐和和平，而是更大的苦痛？更深的问题是，在社群的里面，在社群的大多数里面，有没有这种辨识的能力，能够辨识出什么是真正的权威，什么是真正的权柄呢？还是因为他有权柄，因为他有权威，我们就毫无警戒，不能辨识的跟从呢？有没有因为这一位创造主的缘故，我们能够把握真正的权威，真正的权柄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权威权柄，应该使人回到这一位创造主的美意之下好好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专业的人士，有很多的权威的人士，究竟他们是使人活得更加的丰盛，更像神的儿女，更有尊严，还是另外的一回事呢？各位观众朋友，你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自己是一位权威的人士，有权柄的人士吗？如果你是有权柄，如果你是权威的人士，也许你可以问一问自己，究竟我的权柄，我的权威是使人活得更加的有尊严，是使人活得更像神的儿女，是使人的生命是更加的丰盛，还是另外的一种情况？假如观众朋友，你不是那些有权威权柄的人，也许我们面对这段经文的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周遭的权威权柄的人士的时候，我们要想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具备这种辨识的能力，看出哪一些的权柄或者权威是神所悦纳的，哪一些不是呢？比方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残障、疾病，这些朋友会不会依然面对难主呢？在读福音书的圣经里面，我们有看到有许许多多有种种的疾病、种种困难的人，他们因为这些的疾病、这些的困难被拦阻，不能靠近耶稣，或是说不能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比较自然或是丰盛的生命。我想举一个例子，大家都会很明白，在古时候的大麻风。当然在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里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文化的理解，可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会不会有这样那些的一些的残疾或者病患，使得这些受苦的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这些的残疾成为他们来到神甚至来到教会面前的一个的拦阻，甚至说使得他们离开应该有的尊严的生活有一大的距离？究竟是什么拦阻人，使得人不能活得像神的儿女呢？ 也许也不是什么疾病，也不是什么样的困难，也仅仅就是读书读不好，不是不用功，就是怎么读也读不好。有没有这些的朋友呢？我想是有的，我就见过不少的这样的朋友，不是不喜欢读书，或者说不是不用功读书，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们就是怎么样读也读不好，或者说他们读好了，当坐在考试的场上没考试的时候呢，就考砸了，成绩发下来不及格，或是说达不到某一个的标准，就在这样一个场景之下被教育制度所排斥了，所拦阻了。会不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这样那般的制度或是一些的形式，使一些的朋友们被拦于丰盛生命之外呢？耶稣的权柄不在于一些论述的能力，当然我们的主讲到非常非常有恩赐，他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大，可是你会发现他的权柄不仅仅在于论述的能力，他也不像一些人用一些很艰深的一些词语理论，或是说也不在于他的他是世成哪一个的拉比，他真正的权柄是使得那些病患的、背负罪担的、那些的税吏、那些困苦的人能够拾回自己应该有的信心，在神里面的信心，是让那些的人能够明白自己原来也是神的儿女，可以获得应该有的尊严。这是耶稣的权柄，他的权威所在。但是为什么周遭的人说他的讲论、他的权柄不像一般的人？一般的人、一般的文士可能很有论据、很有学术、很有传统，可是没有生命的力量。今天我们渴望的，我是教会应该传讲的、应该实践的，就是让周遭的人能够体会、经验这一种的权柄、这一种的权威、这一种的力量，让人可以获得应该有的尊严，就是神儿女的生活，重拾神所创造生命带有神自己的样式和形象。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你的力量，经历你的权柄和权威，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困苦当中、罪恶当中被释放，使得我们能够活在你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里面，使得我们能够活得有尊严，就是你定义给我们的上帝的儿女的尊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帮助所有跟从你的基督徒，同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的工作的岗位，也许我们中间的观众朋友有一些是在一个高位，也许就在家庭里面我们是有高位，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帮助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权柄，或是说你赐给我们的权威，不是为了奴役别人，不是为了打压别人，而是为了服侍别人，使得别人活得更加的有尊严，使得帮助别人能够活得更加像你自己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跟从你的基督徒，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光景，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使得我们守住岗位，服侍别人，荣耀天上的父。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等下